请周杰姐妹读经，以后就请许国庆弟兄正道。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十五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圣经读毕。
家早安，我们现在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在这里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安静的心，愿意在你面前探讨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有真实的敬拜。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记载到说，耶稣从耶利哥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期是在逾越前一个星期。那你就在想，逾越前这个星期在耶路撒冷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呢？这个时候有许多人来到耶路撒冷，共同庆祝这个逾越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三大节日，这三大节日呢，在各地的这些犹太人男子就要来到耶路撒冷一起敬拜神。那逾越节的由来就是从这个出埃及记开始的。那神拯救了以色列出埃及，击杀了埃及的这些长子，包括法老王的儿子。那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要过这个逾越节来代表神的拯救。那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呢，逾越节就成为很重要的节日之一。那就在这个逾越节这段时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这段时刻是耶路撒冷人数最多的时刻。曾经有一位史学家叫约瑟夫，他记载大概有300万人，可是后来一些史学家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多，大概18万可能比较正确。但是不管如何，你可以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个图画，你们都应该在雪梨看过烟火嘛。那雪梨市大概有400万人，那每次看到烟火，每年的烟火的时候，大概有50到100万人就挤到城里面来。那这个是很拥挤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看烟火，那光是流动厕所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所以吓到我以后都不敢再去看，以后我就在家看。所以有点像是去看烟火，或者是像是回教徒去麦加朝圣一样，这是犹太人一年3次大的宗教活动之一。耶路撒冷城装不下这么多人，所以这些从这些各地来到耶路撒冷人就四散在各处的村庄。那直到逾越节前不久，他们才接近耶路撒冷。那所以可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在逾越前夕才进入到耶路撒冷的附近。那耶稣就选择在这个时期人最多的时候去耶路撒冷。我们中文圣经的标题在11章是写的是光荣进圣城，这个标题有可能会让你误会，因为从马可福音还有其他福音书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耶稣下了橄榄山，橄榄山离耶路撒冷大概我看应该是可能 0.5 公里左右，或者很近的地方啊。那这发生是在下橄榄山往耶路撒冷去，但是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在这个路上就说耶稣要两个门徒去一个村子里面把驴子牵出来。耶稣他可以预言，他说有个驴子在村里，他知道这个驴子是被拴上的，他知道这个驴子没有人骑过，他甚至可以预想到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大概会怎么说，他好像是亲眼就看到那边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可以看到人所不知道的事，然后他在这边就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跟那个人说主要用他。那这个主到底是谁呢？那主有可能在这个主这个字和用法上面呢，有可能是驴子的主人啊。那主有的时候也是指耶稣，那也可能指神。可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用法里面看到说，除了有些地方其他人称耶稣为主啊主啊，也就是一种礼貌性或者是尊称，那大半是指上帝，也就是神。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是神要用他。那要用他做什么？给耶稣骑。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只驴子活着的目的可能就是神要给他一个任务，给耶稣骑。如果我是这个驴子，我一定很高兴， 因为耶稣要用我啊。可是不是驴子的我们，常常神要用你的时候，你就不断的推脱，甚至你不如一头驴子。然后村里面的人的反应也让我们知道说，这真的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因为他们就是主人也就让耶稣的门徒就这样牵着驴子走了。那么我就怀疑，奇怪啦，我在看的时候也是在想，耶稣为什么要骑驴子呢？如果你不是以色列人，你就可能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骑驴子。骑驴子威风还是骑马比较威风？当然骑马比较威风啦。你听过高头大马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过高头大驴？所以我觉得耶稣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因为在旧约的时期呢，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一个拯救他们的王，也就是救世主。这个会照着撒加利亚书上面所写的，这个王呢是要骑着驴驹子来到。以色列人呢，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王，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当耶稣骑着驴子进来的，要准备就是在耶路撒冷外面的时候，许多从耶利哥跟随耶稣或者是其他村子出来的人就想起这个预言，也印证了耶稣以前的这些神迹奇事，然后开始就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那铺在路上，然后前行后随，圣经上第九节说，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闪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闪那。哇，那他应该是叫得很大声，我想，所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去跟随他。何闪那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已经出现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主啊，拯救的意思。大卫之国是什么？大卫之国要，他这边在讲将要来的大卫之国。其实大卫的国度一直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时期。基本上除了在大卫跟所罗门这个国度之后，以色列人的国度似乎就已经开始趋向衰败当中。所以他们一直会希望能够有大卫国这种重现这种辉煌的时期。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已经说了，跟先知说，这样的辉煌还会再重现。神在借着先知预言说，还会有个君王从大卫而出。那这些人就觉得，哎，这个耶稣应该是这个来的王，所以他就把衣服跟树枝铺在地上，代表对王的尊敬，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红地毯。如果总统还是谁要去哪里，都有红地毯这样子。或许你认为是很荣耀的，但因为耶稣在这边好像受到好多人的称赞。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好心做坏事？其实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甚至包括耶稣的门徒，并不了解骑驴的这个意义。所以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耶稣来的似乎不是时候。如果呢，我在想，如果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相信我，跟随我，我会慢慢来，我会建立一些秘密聚会的地点。那等到准备妥当的时候，我再一鸣惊人。我现在羽翼未丰啊，那我直接跟当权者发生冲突，这不是很不智的行为吗？而且俗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我们从这个马可福音第三章就已经看到说，耶稣一直是耶路撒冷这些领袖特别关注的对象了。那很多的耶路撒冷领袖已经对他保持着负面的态度。另外，如果他真的是政治上的王，他不单是要面对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还要跟罗马政府来对着来。所以我们这些认识耶稣人就知道啊，耶稣他不是来做一个政治上的王，来带领他们对抗罗马政府，而是来做一个属灵的王，来为人类而死。他越公开的来到耶路撒冷，就代表他更接近自己的死亡。如果从我们的观点来，属世的观点来看，耶稣来的其实不是时候，他选择是在逾越节人最多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用一个类似救世主的心态的姿态来到。这基本上跟自杀没有什么分别。我在想，如果我们到了第一个世纪，然后那些群众在那边，那我们在跟着耶稣走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想我的心里会很矛盾。 我可能那些人在旁边一直喊的时候，我可能会跟他们说：“嘘，别叫了，你害死他，你知道吗？”可是，在同时，我又知道耶稣会怎么跟我说。耶稣会说：“许国庆，然后跟我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耶稣的死亡是神的计划，也是耶稣自己的计划。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在当时跟那些人一起走的时候，我最可能做的事，因为我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会怎么跟我说，所以我可能会默默的走，边走边流泪。这些人叫得更大声，聚集的人越多，我的心就会更痛，因为我知道耶稣真的是王，但是他是一位为我死的王。这个时候好像不是时候，不是一个结果只让更多人信他的时候，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时候，到后来结出了千千万万的果子。我相信这就是神的大能。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做事情不要只看表面上的荣耀，而是要看到里面深层里面的属灵上的意义。然后从第十一节我们开始看到说，第一天接近晚上的时候，耶稣就要进到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其实他第二天就开始去推倒这些桌子啊，还有等等的事。所以他第一天进去的时候，你应该想说，一开始我看到的话，我应该是公义的人，我就忍受不了这样的情况，我可能就一时冲动就先翻桌子了。可是耶稣不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他先进去周围看看，表示说他对整个情况有一个了解，所以他不是一种冲动的行为，他是有计划的。他是第一天看看，然后说第二天我应该怎么去行，因为那天天晚了，所以他先看一下，隔天再正面去对这件事做出挑战。接下来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纳闷的事，第二天他从伯大尼出来，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在这一段时间很少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住，我估计可能是因为他在里面可能有更多的危险等等。但是我们在十二节开始看到一个很纳闷的事，看到耶稣饿了，在一棵树上找不到果子，于是他就诅咒这棵树。在马可福音来说呢，这是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让这个无花果树枯干。这也是在全部的福音书当中唯一一个是带来死亡的神迹，其他的神迹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是带来死亡，让这个树枯干。耶稣行的很多神迹，就是这件让人不明白，他没有医治，他没有赶鬼，没有让人吃饱，却让自然界中的一棵树给枯干了。或许你会很可怜这棵无花果树，我记得我当时在看就觉得它很可怜，没有事在那边远远的，那有人就看来看看我没有果子就诅咒我，那更糟糕的是这个人还是自然界的主，所以我就也只能枯干了，我也没办法。他这里提到说他连根也枯干了，表示这棵树死的是很透彻的。那难道耶稣在这世界上的这最后几天就失败了吗？难道他因为他肚子饿，然后就说，我诅咒这棵无花果树吗？如果他可以知道有一个没有人骑过的驴子在那边，他甚至可以清楚告诉门徒你怎么把驴子带回来，难道他没有能力知道说无花果树上面有没有果子吗？他可以读一个人的内心，难道他连一棵树他都不能了解吗？他可以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几千人吃饱，但他没有能力让自己吃无花果树上的果子吃饱吗？他可以行神迹让这棵树枯干，但为什么他不行神迹让这棵树长出果子来呢？他到底借着这个无花果树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如果你仔细从马可福音来看，然后你甚至比较马太福音，因为这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也有详细几乎是平行的记载，那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马可是很清楚耶稣的目的的。马可将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和无花果树枯干这两件事是很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然后进到圣殿里，第十一节进到圣殿里，然后第十二十三节他就第十一节他进到圣殿，对， 然后第十二节他就从伯大尼出来，就是早上他出来了，然后他去看到一棵无花果树。然后呢，你又看到第十五节，他去看到那个无花果树之后，又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隔天，他又二十节，他从那边经过，就是早上他又出了，他又已经在外面的时候，他又看到无花果树的枯干。然后二十七节，你又看到说，他们又进到耶路撒冷，他又在殿里面了。所以这是告诉什么呢？马太福音其实也有记载这些事情。可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排列有点不一样，马太福音呢会把无花果树的事情呢连在一起，然后圣殿的事情也摆在一起，而不是这样子穿插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马可在这边是有一种强调性的目的，也就是耶稣的目的，他想要让人把无花果树这件事和圣殿里面这种的败坏的事情连结在一起。其实在第十三章圣殿的这个毁灭的预言，跟无花果树来预言说这个时间快近了也有一些联系。但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可的目的是希望以无花果树，也是耶稣的目的，以无花果树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圣殿的败坏会怎么结果。马可在这边有加一句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他如果加了这句就代表他知道这个神迹有他特别的目的。其实在前一天晚上耶稣已经看到圣殿里的情况，他就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看不到果子。我似乎可以听见耶稣心中的呐喊，他在想，无花果树啊，给我看你结的果子，否则你必枯干。同样的，他也在想，圣殿啊，给我看你真的洁净，你是属神的圣殿啊，否则你必衰败。事实上，从耶稣后来在圣殿里的行为，我们就看到他就是代表了从神来的审判。那在从第十三节下去，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一开始耶稣是在伯大尼，是离耶路撒冷一到两公里的地方，然后隔天他就进入圣殿。他进入圣殿，他做了一些很煽动性的行动。他怎么样？他赶出店里面做买卖的人，然后把人都赶出去，然后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然后十六节说，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还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其实你乍看之下好像是耶稣反对这些商业的行为，但是其实不是，因为耶稣不是针对这些卖鸽子的或是兑换银钱的商人，这些人有他存在的必要。你想想，有十八万的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你没有这些人，你很难想象说这十八万人献祭的需要如何满足。如果你从兑换钱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兑换钱？其实那时候有一种所谓的圣殿税，这种税是什么？是其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就要摩西告诉以色列民说摩西在数他们的数目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要将半舍客勒银子献给神作为会幕的使用。那这是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那边。所以以色列人在那时候，其实在圣殿所通用的货币呢，他们经过这个希腊政府的允许，他们就用那种货币，就是这种舍客勒，它是在希腊政府时期的时候所被特许制造的，那为了他们的这种敬拜来用的。所以要缴交圣殿税的人，你就必须要跟这个换钱的人先换这个办这个舍客勒银子，你才可以去缴给这个神。那这个目的呢，是希望能够说作为会幕的使用，也给以色列人作为一种纪念赎生命的意思。那为什么又要买鸽子呢？鸽子当然 当然不用说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很多像献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牛或是羊或是鸽子，而且还必须没有残疾的。所以我就在想，当时那么多人来，你不太可能就是带着一只羊去献祭吧？因为你带着一只羊，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羊就从没有残疾变成有残疾的了。我就是觉得说，其实不太可能，就是你能够带那么远那么多的动物去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商业活动在当时是有它的必要性，而且是这些人都许可的。所以耶稣其实不是不喜欢这样的商业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其实可以帮助那些要来献祭的人。他所不喜欢的是这些行为，这些商业行为所在的地方。从前有历史记载，这些商业的活动呢，其实在橄榄山上，也就是耶稣下来的那些地方，所以其实是在圣殿的外面。那圣殿是建沿着这个耶路撒冷城建的，它是跟着城建在一起的。那圣殿里面呢，就有外围有内围。那在西元三十，本来是在橄榄山的这些活动呢，在西元三十年左右呢，有一个叫该亚法的大祭司，他就不顾犹太会所的反对，把这些商业的区呢，就移到圣殿最外面这一层的外邦人区。那外邦人区是圣殿最外面的一圈，其实这个地方蛮大的，大概有35公顷，35公顷也就是大概600米乘600米那么大。600米乘600米，其实蛮大的，是用来给外邦人的。那但是其实它已经是在属于圣殿的范围，因为它在圣殿的城墙里面。耶稣反对的是逾越节，那时候是一个神拯救的时候，圣殿更是一个让人祷告敬拜神的地方，这应该是一个结果子的时候，结果子的地方。我想如果我和耶稣一起进入圣殿，我会很希望看到是哦，在这个外邦人区有许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大家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边向神祷告。我希望会看到的是一个复兴的情况，但是现在耶稣所看到的是一个像菜市场的地方。你去过 Paddy's Market 吗？就是这个跳蚤市场，去过的人你觉得那边的感觉如何？假设今天我把那个 Paddy's Market 现在搬到我们长老会的外面，你进来的时候要来崇拜之前，你先经过一连串卖鸽子的，然后再一连串换银子的地方，那你觉得如何？然后假设今天我在这边讲道的时候，突然一头牛在磨磨磨磨这样子走过去，你能够专心吗？所以我相信在你，而且你在祷告说要求神免离试探，帮助你免离试探的时候，前面可能有个桌子，人家在那边讨价还价汇率的问题，然后你要祷告的时候，可能一只牛开始叫，一只羊开始叫，鸽子在那边拍翅膀，然后你听到一只多少钱等等。其实牛羊跟鸽子在圣殿当中也有，因为他们毕竟要献祭啊。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是这些商业活动更扰乱了这些人的信仰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敬爱神的王，当你看到，如果你是大卫好了，你看到子民做出这些事情，你会不会痛心？会不会教训？会不会希望他们改变？当然会。耶稣就是来的这个王，他也就做了这样的事。就像说在旧约有一些很好的犹大王啊，他们就一上任就废去这个王国里的偶像。所以耶稣他也是像这样子，他也不希望人家拿着器具里面经过，如果有人拿器具经过，可能也会影响到人的就是祷告敬拜等等。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希望能够看出人是一个结果子的季节，结果子的时候他希望看出人能够结出祷告的果子，能够结出敬拜神的果子。可是他来的却不是时候，他来的时候看到这些商业行为在这些圣殿领袖的包庇之下严重影响人的祷告和敬拜，所以他的教训是直接质疑这些领袖的权柄，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岂不是指这些领袖的吗？如果没有他们的许可，这些商业活动怎么可能在圣殿的范围里面发生呢？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不结果子的时候，他的心很硬。如果你是这个被耶稣指证的人，你错就是错了，你就应该悔改。但是他不是，他想的只是怎么除去耶稣。 耶稣在这边就提出了一个信仰纯正的问题，你是应该要从内心的，不受任何打扰的，然后从专心的敬拜祷告神。那耶稣后来最后讲的这一段话，就是在第二十节开始，他就看当他们看到无花果树枯干的时候，彼得就半问半讲说：“拉比，你看你的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回答很值得我们省思。假如今天耶稣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告诉你说：“请问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你所结出的果子？”你会怎么说？如果不结的话，你会枯干，你会怎么说？耶稣在这里就提出什么样的祷告果子，他在想是什么样的果子。他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们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在这边我看到祷告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他说你们当信服上帝，然后心里不要疑惑，只要信成就必成。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常常没有结出真正祷告的果子。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保守，为了一些教育的情况，我们就祷告好像我们会得不着一样，不是祷告我们好像会得着。你譬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如果可以，请你让这件事成就，或者我们会祷告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常常会这样子祷告，包括我自己在内。那这样的祷告其实没有错误，这样因为我们是完全把这个顺服在神的里面，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因为这样的祷告，然后成为一种怀疑的祷告，或者是疑惑的祷告？你不疑惑的祷告，神怎么去回答，那是另外的问题。可是你还是应该祷告说好像你不已经得着了，不是好像你已经得不着。神要怎么回答你是神的事，但是你是不是做出有信心有结果的祷告，是你应该做的事。可是常常我们就很怕，因为我们怕说我们会得不到结果，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很软弱，很软弱。所以今天这里在讲的，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的是有这种不疑惑的信心？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要记得说是神在背后掌权。你虽然是不疑惑的信心，但是神在背后掌权，他的旨意得到成全。第二，他这边讲到祷告的另外一个地方，我可以看到就是要饶恕。要祷告的时候要想，有没有我不可饶恕的人，这样子就是一个有没有结出这种果祷告的果子。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个兑换银子的桌子，还是有一个贩卖鸽子的地方。圣殿在圣经上来代表的是神的同在，当他们去圣殿的时候，他们所预期的就是能够看见神的同在。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中，神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但是你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洁净你自己这个殿？你的祷告是不是有杂质？你的心是不是洁净的？饶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你不饶恕，你和神的关系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圣经上明明白白写得很清楚，你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耶稣要来，他是审判的王，他是要来败坏一些神不喜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他能审判这个世界，现在他借着圣灵，他也要审判我们的内心。审判的时候好不好过？其实很不好过，因为我已经碰到蛮多人告诉我说：“哎呀，就是这个人，我就是没有办法饶恕他， 我就是 我一想到他我就有气，我一想到他我就觉得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伤害我，为什么他可以就是讲出那样子伤人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一直藏在你的心中。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对饶恕到底对你最好还是对他最好呢？可能这个人他本身已经不觉得怎么样了，可是你却一直把他放在心中，一直积压一直积压，然后你的心中这颗苦毒的洋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能那个人你从来都看不到了，可是你身边还有你的家人跟朋友啊。当你的这个炸弹爆发的时候是谁倒霉？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圣殿，要洁净圣殿，在同一个时间圣灵到我们的心中来要审判我们内心的良心。你的心是不是还有不洁净的东西？有谁是你没办法饶恕的？就在今天我恳求神能够帮助你，就在心中饶恕。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会想起一些有些我觉得很不公义的事，或者是我受不了的事，我就在神面前要祷告说，神我对不起你，我要讲这篇道，让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让我可以真的饶恕人，我才敢讲这篇道，不然我不敢讲这篇道的。所以我希望说这件事，而且这难的地方在于说，饶恕不是一次的事情，饶恕是一辈子的事情。你的洋葱不是说今天你全部把它饶恕了之后就没有了，哪一天你看到这个人，哪一天你下次碰到另外一件事，你的洋葱又开始越来越大了，然后你又开始剥洋葱，哦，祷告祷告，那剥洋葱的时候就流眼泪，一直流一直流，然后再祷告再祷告，再把这洋葱越剥越小，然后又碰到一件事又更大了。可是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直在这样的挣扎当中越来越成长，越来越真的有神的形象在你里面。所以我真的希望说，今天你如果真的希望和神一起得荣耀，那你愿不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